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日是7月9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专家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中国调查病毒起源，巴西总统感染疫症，佛州病例激增，迪士尼世界营案计划11号开放，双边待遇不对等，美国将会对中共相关官员施加签证限制，法国情报单位揭露中国利用口罩笼络地方政要，彭斯指美国对 TikTok 将会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微软 Zoom 加入抵制行列，暂拒交用户个人资料给港府，美国24小时新增病例飙破6万，3疫情热点免费筛检。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二宣布，世卫科学家和专家定于这个周末前往中国调查中共病毒起源。谭德赛说，在过去几个月关于中共病毒起源的讨论很多，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将会在这个周末前往中国，同中国同行，一起确定病毒来源。专家将会为世卫领导的国际任务制定范围和职权范围，任务目标是增进对中共病毒动物宿主的了解，并且确定疾病是怎样在动物和人类之间跳跃。谭德赛说，世卫将会继续向媒体和公众传播最新的科学进展。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星期二在巴西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他对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同时戴着口罩的博尔索纳罗警告大家不要靠近他，他说离我不要太近，这个是给每个人的建议。据报道，巴西总统正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包括发高烧摄氏38度。巴西目前有65000多人死于中共病毒，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诊的有162万多宗。迪士尼公司7号透过声明表示，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在11号恢复开放游客进入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主题乐园，并且将会设定入园人数的上限。佛罗里达州新冠病毒病例上个月激增，上星期每日新增的病例3度突破10000人。根据佛罗里达州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数据，该州7号确诊的病例新增7361宗，确诊病例累计21万多宗，累计病故的人数去到3841人，而有部分员工签署请愿，要求资方押后迪士尼世界的重启计划。迪士尼乐园早前打算7月17号重新开放游客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安拿罕的迪士尼乐园和附近的加州冒险乐园，但是日前宣布将会无限期押后开放日期，直至州政府发布主题乐园营运的防疫安全须知为止。美国星期二表示，中共持续阻挠美方前往西藏，造成双边待遇不对等，因此将会对中共相关官员施加签证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签证限制是针对实质性参与将外国人拒诸于西藏地区之外的中共官员。星期二的制裁是依据美国2018年生效的西藏对等旅行法， 这一项法案目的是支持西藏人民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人权组织说，藏人生活在严格的监视之下，任何人如果显示出不拥戴中共的迹象，都可能受到威胁或者监禁，包括藏有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画像。自从2008年西藏发生一系列自焚抗议事件以来，北京一直禁止外国记者访问西藏，亦都没有回应美国要求在拉萨设立领事馆的要求。法国三大情报单位7号公布联合报告，揭露很多证据显示北京受意驻法国大使馆透过选择性分送口罩和物资策略，不单止强化对侨胞的控制，同时利用口罩笼络地方政要。中共驻法国大使馆的这种操作由4月5号就可以见到迹象。巴黎市政府表示，在他们没有要求协助的情况下，突然收到中共捐赠的25万个口罩，而中方的要求就是希望报道中共正面消息。而13区前副市长，随后成为法国首位华裔国会议员的陈文雄，被认为在当中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面对法国情报单位选择性捐赠的指控，陈文雄不愿意回应。美国4月就曾经指控北京企图用口罩换取法国使用华为 5G， 而根据法国情报单位的调查，华为亦都极有可能透过渠道向有利于它扩张的法国企业捐赠口罩。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表示，对包括 TikTok 在内的中国企业，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强硬态度以维护国家安全。彭斯以当局对华为的强硬态度为例，表示川普总统将会捍卫美国利益，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害。 TikTok 是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抖音的海外版，根据中共国安法和情报法等法律，中共的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情报机构可以强迫企业提供用户信息，因此使用任何中共软件，个人私隐和信息安全都有相当高的私隐风险。 TikTok 亦都因为内容审查、散布假消息和侵犯儿童私隐等罪名，曾经受过法律处罚。中共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后，美国科技龙头微软和视讯软件 Zoom 星期二亦都加入其他大型网络公司的行列，目前暂时不考虑处理香港官员或者警察索取用户个人资料的要求。在前一日，社群媒体面书、推特和搜寻引擎谷歌已经采取相同的措施。微软在回应的时候说，正在研究内容，了解条文可能带来的影响。而 Zoom 就表示，公司关注香港情势的发展之余，亦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提供相关指引。而社群网站龙头面书和旗下热门的信息服务 WhatsApp 亦都将会持续暂停回应港府的用户个人资料索取要求，直至进一步评估香港国安法为止。面书发言人就表示，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民众应该有权在无需担心人身安全或者其他影响下表达个人意见。中共病毒疾病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7号新增62009宗病例，创下24小时内新增病例人数的新高。当局宣布开放南方三个疫情热点，提供给市民免费接受病毒筛检，盼望遏止疫情扩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资料指出，全美确诊人数总计高达299,1351人，直逼300万大关。全国病故人数新增1114人，总计131,362人死亡。美国卫生部表示，五岁以上的民众可以免费接受筛检，包括出现症状的人士、自认可能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人士，以及担心可能染上病毒的人士。目前南方各州筛检的阳性比例飙升至12%，表示病毒正在大肆扩散。全美50个州之中， 有40个州出现病例增加的趋势。
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引发国际谴责，据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彭博社知，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团队正在对制裁中共进行更广泛的讨论，他们提出打击港币挂钩美元的政策，可能会实施通过限制香港银行购买美元的能力。消息人士表示，这些想法尚未上报给白宫高层，亦都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是这个提议亦都遇到美国政府其他人士的不同意见。另一位消息人士警告说，和美元脱欧的想法目前处于制裁方案清单的低优先级别。这一名知情人士说，其他制裁想法包括取消美国和香港的引渡条约，以及终止和香港警方的合作。不过两位知情人士都向彭博社表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寻找方法惩罚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特别是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据德国资深外交官近日指出，欧洲各国近年在对中共的立场上已经渐趋一致，而且中方显然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今年下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是德国，负责协调各成员国立场和主导议程的德国常驻欧盟代表柯姆彦在接受《世界报》7号刊出的专访中指出，和2013年他担任德国驻中国大使相比，欧盟各国对中共的立场在过一年半逐渐走向一致，这样的发展令人振奋。他认为最近中共在和欧盟谈判投资协定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欧洲的团结。此外，中共利用投资和贷款在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等国换取影响力，导致欧盟随时有被分化的危险，让欧盟高度警觉。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因此一再呼吁欧盟国家唯有团结，才有足够的力量和中共对话和谈判。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政府补贴和国企等问题上不愿让步，中欧谈判六年多的投资协定进展亦都相当有限。白宫星期二证实，川普总统将在星期五和美国军方南方司令部高层人会面。南方司令部是美国遏制毒品贩运工作的最前线的作战司令部。今年四月份，川普政府宣布扩大在中美洲附近的禁毒行动，来阻止毒品流入美国。川普在4月1号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南方司令部和22个伙伴国家合作，将加强对毒品贩运的监视和抓捕，并为目前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进行的跟随毒品的工作提供更多支持。川普说，我们正在部署更多的海军驱逐舰、战舰、飞机和直升机，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和空军侦察机令到我们在该地区的能力翻了一倍。近在6月期间，美国南方司令部就报告接获了超过35014磅的可卡因，估计价值是5亿4600万美元。根据最新研究发现，肆虐全球的武汉病毒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个名为 D614G 的突变会令到病毒更容易入侵人体，从而导致病毒传染力增加好多倍。伦敦帝国学院免疫专家奥特曼这个星期表示，他认为第二波武汉病毒疫情将会到来，尽管各国政府为再度感染做了更多的准备，但是形势仍然非常非常可怕。这项武汉病毒突变的最新研究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北卡罗纳州杜克大学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小组。研究发现， 29% 嘅武汉病毒样本出现咗 D614G 变异，呢个发生喺病毒同人体结合嘅 S 刺突蛋白上嘅变异，增加咗病毒进入人体嘅锁匙数量，从而更容易感染人。奥特曼本表示，而家仲好难预测是否能有或者系几时能有针对武汉病毒嘅有效疫苗。目前试用版嘅疫苗有100多个，而呢个过程中可能会出错。澳洲外交部星期二发布赴华旅行警告，提醒计划去中国大陆嘅澳洲人唔好前往，因为中共当局之前曾经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逮捕外国人，澳洲人可能亦都会面临被任意拘禁嘅风险。外交部建议已经身在中国大陆境内嘅澳洲人最好尽快乘坐商业航班返回澳洲。由于疫情爆发，澳洲之前已经禁止国民前往中国大陆。目前澳中两国之间嘅紧张关系升级，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之后，澳洲宣布将为香港人提供庇护，联邦政府正在积极筹备为香港人提供支持的具体计划。之前澳洲还坚持对疫情源头进行国际调查，并为此大力开展外交努力。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哈里斯托弗星期二敦促在中国出生的美国华人，如果中共官员强迫他们返回中国，一定要及时报告给 FBI。 Christopher Reid 星期二上午参加了华盛顿特区哈德森学院举办的活动，他在视频演讲中讲到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向美国华人发出这个不同寻常的呼吁。 Ray 表示，中共正在通过间谍活动、网络盗窃、勒索等手段来获得技术以取代美国。他介绍了中共发起的猎狐计划，那个计划旨在针对被中共政权视为威胁的海外中国人。 Ray 说，如果被猎狐的目标拒绝回中国，其家属可能受到威胁，中共将他的家属作为人质，迫使猎狐对象屈服。他列举了一个可怕的案例，中共曾经派遣间谍去探视一个美国家庭，那名间谍最后留下了警告，说被猎狐对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中国，一是自杀。 Ray 强调，如果你认为中共瞄准了你，并且你可能是猎狐的受害者，请同当地的 FBI 办事处联系。
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讲话中警告，中共的间谍活动和窃取美国技术越发猖狂，以至于 FBI 大约每10小时就要启动一次新的与中共相关的反间谍案例。请听报道。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谴责中共盗窃美国机密越发猖狂。雷说，我们国家信息和知识产权以及经济活力面临的最大长期威胁，是来自中共的间谍和经济间谍威胁。这些威胁到我们的经济安全，而且威胁到国家安全。他表示，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最近讲话中所说，美国不能对中共正在所做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而不闻。雷说，如果你们认为这些问题仅仅是政府的问题，或者仅仅是情报界的问题，或者主要是这些可以自我照应的大公司的麻烦，你们就大错特错了。雷说，美国人民才是中共知识产权盗窃的受害者，这种盗窃规模之大，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财富转移之一。雷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亦就是 FBI 大约每10小时就要启动一个新的与中共相关的反间谍案件。在目前全美正在进行的近5000起 FBI 反间谍活跃案件中， 几乎有一半与中共有关。雷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利用经济间谍、黑匣攻击等秘密行动，以及利用千人计划等人才招聘项目来窃取美国的创新、敏感资料和研究成果等。他还透露，中共目前正在瞄准那些进行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医疗组织、制药公司和学术机构，企图窃取研究成果。雷强调说，我要澄清一些，这个不是说中国人民，亦不是说华裔美国人。当我讲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我指的是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雷还说，应对中共威胁， FBI 不能够只靠自己，我们需要一个全社会的回应。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情报界和执法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为公司、大学和美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够作出明智决定和保护其最宝贵的资产。雷最后表示，美国要有效应地对中共的威胁，中共将启用所有工具、所有领域来实现他的目的。这个就是要求美国也要动用所有工具和所有领域来应对。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辛格星期二就美国和欧洲如何应对中共构成的全球经济挑战发表看法。辛格称，中共的经济间谍活动及其不受信任的供应商等问题都带来重大风险。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辛格星期二指出，中共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意图不仅威胁到商业，还威胁到国家安全。辛格说，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共从美国和欧盟企业窃取知识产权、敏感技术和人工智能，不仅是商业入侵，亦是我们必须共同应对的战略威胁。辛格说，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之一，我们对中共的共同态度不仅影响到我们的公民，亦影响到其他经济命运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国家的人民。他还表示，我们已经将国际努力放在首位，以揭露华为和中兴等不受信任的供应商所构成的重大风险。这些中共控制的企业利用 5G 技术破坏我们的情报机构，这个是美国和欧盟利益攸关的另一个领域。辛格说，美国正提倡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值得信赖的供应商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对抗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共的监控。辛格还提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川普政府为保护人权，对在中国犯下暴行的中共官员进行了制裁。此外，美国也提醒企业注意供应链是否与新疆强迫劳动有关系。他也提到，欧盟制裁中国侵犯人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天安门事件。辛格说，政府还对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行为进行了制裁和谴责。香港一直是自由社会繁荣的典范，我们知道香港已不再自治，严厉的国家安全法进一步破坏了香港人民享有的自由。我们不是唯一对港版国安法予以谴责的国家，英国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我们的共同理想应使我们能够解决应对这些暴行的问题。辛格还表示，在与欧洲同行的个人谈话中，我发现虽然我们方法不同，但是我们的目标仍然相同。我们希望我们的公民生活在一个法治和基本人权得到尊重的世界，一个创新能够带来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政府控制的世界，一个经济自由是自由社会的基础的世界。7月7号，川普政府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并将于明年7月6号生效。联合国发言人杜亚尼克证实，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并依据1948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所设定的条件，退出世卫必须提前一年通知并履行剩下的财务义务。请听报道。7月7号，美国正式向联合国发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通知。 美国的退出将在2021年7月6号生效。据白宫官员介绍，今年4月退出世卫的通知已经寄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川普总统首次宣布冻结给予世卫组织的资金，原因是世卫组织在当前疫情大流行期间不仅防疫不力，而且基本受制于中共政府，甚至帮助掩盖疫情。美国政府亦表示，将对世卫应对中共病毒疫情以及世卫和中共的关系进行调查。在过去，美国一直是世卫组织最大的捐赠者，每年给予世卫约4.5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共每年给世卫支付大约5000万美元。今年5月18号，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表一份致函世卫总干事谭德赛的信，信中要求世卫必须在30天内进行改革，否则将暂时冻结对世卫的资助，改成永久断供。然而，世卫在美国的要求下并未进行积极明显的改进。川普总统亦于5月29号宣布，美国正在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在多个公开场合批评世卫处理疫情不当，成为中共的傀儡。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6月间曾公布一份报告，内容揭露有关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以及中共和世卫组织在疫情处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报告指出，世卫忽视了人传人的警告，并拖延宣布疫情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份报告公布后，世卫组织日前在其网站上张贴了更新版的病毒追踪时间表，改口承认中共并没有在去年年底主动最先向世卫通报武汉肺炎疫情，而是世卫驻中国的办事处察觉了疫情的爆发，并要求中共当局提供相关咨询和说明。这一改口包括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内的世卫高官先前的讲法都不符合。换言之，北京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有主动通报过，而在疫情逐渐扩散后，由于压力而揭露部分疫情咨询。直至今日，外界仍高度怀疑中共当局根本没有如实上报疫情咨询，因此在中国大陆的疫情情况仍被严重低估和压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嘅新闻速递。
下面系香港新闻。记协发表年报，国安法令传媒言论到危急存亡之秋。北京驻港国安公署晶融铜锣湾维景酒店今早开幕，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7号发表本年度言论自由年报，报告指港版国安法实施为传媒机构带来挑战，形容新闻自由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国安法落实短短一个礼拜已经出现寒蝉效应，传媒报道时自我审查较以往严重。记协年报以危城下的自由为标题，共四个章节，分别探讨新闻工作者的威胁、警媒关系及疫情和新闻自由关系，当中列举多个例子，包括去年6月12号警员向记者平射催泪弹，去年9月29号一名印尼女记者被警员以橡胶子弹射伤右眼致永久失明等。报告还提出6点呼吁，包括撤销国安法、停止推动统一发记者证安排，在有社会共识前不应该就23条立法，为警员阻挠采访及使用暴力情况作独立调查， 加速制定档案法及资讯自由法等，以及停止打压香港电台。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受到反送中、中共肺炎疫情及港版国安法实施的三种冲击，中共以国安法对传媒机构及新闻工作者带来的挑战最大。他形容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杨建兴坦言，国安法落实短短一个礼拜已经出现寒蝉效应，传媒在报道时以自我审查。他又指，国安法条文中列明会加强对传媒管理，担心港府会推发牌制度规管传媒。港版国安法生效后，中共国务院宣布成立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仲征用国企香港中旅集团旗下的铜锣湾维景酒店作办公地点。礼拜三八号，驻港国安公署举行开幕礼，多名港府官员出席，包括特首林郑月娥、三名司长、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以及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等人到场。综合港媒消息，八号凌晨，位于铜锣湾的维港酒店，有工人在酒店外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升起国旗，酒店一带更设有大型水马，警方派出大批反恐特警人员在场戒备。仲在铜锣湾周边实施交通管制，出入的车辆需要展示通行证。据香港另一报道指，今早六点几，特首林郑月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中共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共人大常委谭耀宗等人陆续抵达维景酒店。到上午七点几，国安公署临时办公大楼门外举行升旗礼，林郑月娥主持开幕礼并致辞，其后她同一众官员及全国政协人士一同进入国安公署临时基地，仪式直至八时前结束。多个媒体被安排到隔住重重水马外的记者区，冇得入去直接采访。呢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709大抓捕事件五周年前夕，全球24家人权和律师组织共同举办了全球网络纪念活动，其第四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探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在港版国安法影响之下中国维权律师的生存空间。参加活动的包括有709案首名被捕律师王宇、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和旅美法学学者滕彪等。周峰所代表组织团体宣布将本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授予上个月被当局以煽颠罪名正式批捕的中国新公民运动代表人物法学学者许志永。之前中国人权律师高志成、709获释律师王全章和南方公民运动推动者唐京令等都曾经获得该奖项。周峰所在颁奖词当中回顾许志永多年来推动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历程，认为许志永和709律师一样是致力推动公民维权运动和追求自由公义的代表人物。
五年前的709镇压是一个分水岭，也是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它显示了中国人权律师的奋斗的力量。那么许志永是中间一个杰出的代表，许志永一直致力于公民维权运动，保护公民权利，深信健全法治民主的价值，各种打压依然未能让他晋升。在瘟疫中，他也发出要习近平退位的强烈的声音，许志永获奖实至名归。
曾经被羁押数个月，在上个月获得取保候审的许志永女友李乔楚也都现身网络会议，因为取保条件限制他未能够发声，但是他在网络上面留言指许志永好像不会回头的傻瓜，以血肉之躯铺路发声和行动，令很多人铭记心中。这次纪念活动正值香港国安法强行落地， 香港法治前景和律师处境亦都成为重要议题。香港律师何俊仁担忧在不久的将来亦都会出现港版709事件。
人大常委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北京用高压欺凌的手法来对我们香港，我们香港的人权律师都感到我们现在的处境跟内地已经越来越亲近了，好像快要一体化了。现在在中共暴政之下，709方式的全方位的打压会不断的发生，而在香港港版式的709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
但是面对香港当局四项控罪的何俊仁表示，尽管香港律师处境艰难，但他们仍然会继续为中国内陆的维权律师发声，亦不会放弃抗争。
虽然是面对这么严峻的环境，我还是要为内地的维权律师的群体打气。我们很多人尤其对刚刚出狱的黄全章能够跟家人团聚感到非常安慰，我们当然更不会忘记狱中的赵世峰、余文生、李玉涵，以及最近被逮捕的许继勇、丁家琪等律师。我也会像内地的维权律师的朋友们一样，不会放弃努力。
香港大律师张耀良亦都表示，香港国安法可以任意定义是否属于国安范围，可以凌驾一切，咁喺本质上面就系独裁暴政。但系即使系咁，亦要战胜恐惧，继续努力，而唔能够进行自我审查同设限。法学学者滕彪接受本台采访嘅时候认为，709大抓捕系习近平执政之后打压人权嘅最标志性事件。5年过去，中共当局正喺度将709打压模式以所谓香港版国安法嘅方式推进到香港。
香港版的国家安全法是香港的律师可能也会面临跟中国大陆维权律师一样的命运。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具体的措施来支持香港的话，那这样一个自由法治的地方很可能就完全被中共摧毁，变成专制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权律师唐吉田、流亡美国的709辩护律师陈建刚以及709被捕第一人黄宇律师都感谢香港以及海外人权组织和律师机构的支援。黄宇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关注709大抓捕后时代的被捕律师和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以及草根行动者。唐吉田就呼吁国际社会就香港国安法制裁中共当局。
强推港版国安法其实就是中共对全世界的一个宣战。国际社会已经退无可退，需要尽快迎头对他予以痛击。
2015年7月9日，中共当局在全国23个省份大规模抓捕、传唤、约谈、恐吓维权律师和维权公民，超过300多名律师遭到打压报复。之后进入后709时代，再有多名律师被吊销执照和被抓捕，中国维权律师的空间几乎被挤压至荡然无存。自由亚洲电台晴文报道。
请听来自权源的评论文章，港版国安法的本质是什么？在中共的媒体上，港版国安法被解读为一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在国际媒体上，港版国安法中的国家安全仅仅是遮丑布，中共的党的安全才是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其实港版国安法更是一部邪恶的精神杀灭器，用来在精神上杀死港人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抗争意识。中华文明能够连续成全5000年，靠的是强大的文化内核在民族中世世代代的成全。我们的神话传说中从来都不缺少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类的传说。这些传说讲给华夏的子子孙孙， 当一个弱小者在面对强大到无法想象的敌人时该如何面对，当正义的弱小者选择的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时，虽然历经艰难，弱小者往往能够得到神的眷顾，最终获得胜利，即使不能够取胜，精神亦然居于不朽。而中共刚刚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敌人，他深知国人传统精神的深度、广度和人敬，所以其统治人民的最邪恶的手段不在于杀灭肉体，而在于杀灭精神。就好像在反右和文革中，他不是要将知识分子杀头了事，而是逼住这些人不停地写检讨交代问题，不合格就不断地组织批斗，最终让这些人不断地背弃他本来的信念，最终成为行尸走肉，或成为迫害别人的一份子。对待意志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亦是这样，写了保证就可以减刑放人，不写保证就是牢狱酷刑，众叛亲离和家破人亡。他深知道让一个精神上追求光明、追求完美的人背上污点是最大的打击，所以采取各种卑劣手段摧毁修炼人的精神。港版国安法亦是一样，稍微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赵公简厉王美榜那个防人之口，甚至防村的周厉王，最终结果是被推翻流放了。老百姓的自由表达怎样会威胁到一个堂堂大国的国家安全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涉嫌煽颠，举个牌印个小红围篱亦是煽颠，现在举个冇字的牌游行暂时冇人管，将来亦一定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在独裁者的眼中，乜嘢都唔讲唔系冇罪，而是严重的不配合罪。只有当你眼神彻底乖顺了，灵魂深处放弃了民主自由的想法的时候，亦好像野兽一样地去互相撕咬的时候，独裁者才可以安稳地去睡觉。香港和台湾是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后两块热土，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自从97年收回香港之后，中共就不断地变住法往入边扣沙，使到香港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这次港版国安法的出台，中共更是孤诸一掷，不惜撕下他积存了几十年的假面具，将他凶残邪恶的面目彻底呈现在世人面前。从目前的态势来看，香港睇上去会有一段时间出现黑暗的统治，但即使出现黑暗的状况，港人在精神上亦不能够投降，亦不能够被中共的各种变幻手法所迷惑被吓到。只要抗争精神心存一脉，最终会证明中共的盘算绝不会如意实现。有人建议港人留下来继续抗争，有人建议所有人都离开香港，使香港成为一座空城。关于这一点，谭志同的观点，情应处求，各有取舍，无优劣之分。但无论港人到了哪里，都不要停止抗议，不要停止表达，只要精神不死，香港必将凤凰涅槃，永驻于世。过去20年，我们看到的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未来亦必将如此，而世人亦必将和你们同行。以上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李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请收听继大纪元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推出的《共产主义的极终目的》系列社论，请留意收听。
继九平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平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四章《共产邪灵，伟人不倦》下。三、恢复传统，由性洗脑。中国几千年传承落嚟嘅文化，响中共夺权后无奈就遭遇咗毁灭性嘅破坏。山唔转水转，中共今日亦在喊恢复传统文化啦。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响国际上冇攞得出手嘅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喜欢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同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和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饮住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的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他逼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无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一、冇对破坏过程来个逆操作，奢谈恢复。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以谈及真正的恢复。将套响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企响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住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响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将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将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为了网络上的新潮。若果讲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这样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比如宗教入边讲的道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亦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道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将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若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那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二、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被尊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将儒家当作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将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 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圣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这样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去，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那个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受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圣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无神论的天是怎样样的天呢？中共将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将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的解释为人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个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个就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中华文化中的天是同老百姓平常所讲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亦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为什么要讲诚信呢？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呢？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到。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信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离开培养出儒家文化的神圣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好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三、着古装演古人伪文化。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30年来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经在全社会立足，将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的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近几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万丈帘幕之后的争风呷醋、以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日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势力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口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边个的权术高明，边个就能够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亦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够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看宫斗剧看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样跟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着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例如 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着住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将这种口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个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加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四，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中共自称亦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重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的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亦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前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怎样样的化学反应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旅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道，西安一个老板手中有7-8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缺边个神就做一个。河北逸县的奶奶庙好旺，据称在这个庙入边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住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的话，缺边一个神仙随便做一个。方丈做起了 CEO， 寺庙亦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他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古寺，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古寺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入边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摸遍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亦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个时候不公开迫害亦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